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今天要看关于圣灵的真理啊，我们曾经在第三次讲到三位一体的真理，在那堂课我们讲到我们所信的是三而一的真神啊，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但是啊，在圣经的启示，特别是在新约的启示，我们知道神有三位，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是完全的合而为一啊。我想那一次我们已经很清楚把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跟大家谈论，但是我们也强调，关于神的事情还是超过我们人类理性完全的了解，所以还是有很多是我们所不能够明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看三一真神中的第三位，就是圣灵。虽然我们说圣灵是三一真神中的第三位，但是可能在很多人的心里面，还是把圣灵只是看成是一种能力而已。其实圣灵是三一真神中的第三位，他跟圣父跟圣子一样，他也是一位。所以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应该尊神、尊父、子、圣灵三位是同样的。我想很多时候在我们个人的经验里面，我们很容易把自己跟圣父之间的关系，或者跟圣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好像比较容易联系，但是我们跟圣灵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其实就跟我们跟圣父、圣子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圣经的启示，圣灵是一位，是三而一的真神当中的第三位用英文说 He is a person， 就是他是一位。那中文我们通常说是有位格，他是有位格的，就 He is a person 好像我们每一位都是一个人，我们有位格。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圣灵不是只是一种超然的能力，他是一位，我们要这样子来看待他，他是三一真神中的第三位。所以从新约，特别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的启示，我们看见新约圣经提到圣灵的时候，是以人称代名词，就是人生的代名词来称呼他。什么是人生代名词？譬如说你、我、他，这种就是人生的代名词。那么圣经里面提到圣灵的时候，是以人生的代名词来称呼圣灵。那么不但如此，在圣经里面提到圣灵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它也具有位格所具有的特性。什么叫做有位格具有的特性呢？好像我们人，我们具有情感啊，这是有位格所具有的。我们具有智慧，或者说思想，这也是有位格所具有的。我们具有意志，这也是有位格所具有。意志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随我的意思，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所以我们今天刚刚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在那里面其实还有还有几个字是一直重复出现，就是神随自己的意思啊，这有意志。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翻这些的经文，不过我把经文给大家哈。圣灵它是具有位格的特性，包括智慧，它有智慧。那这是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第十一节提到，圣灵它能够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它也能够参透。所以这是有智慧，它能够像我们一样有思考，有理性，有智慧。那么不但如此，在罗马书第十五章讲到圣灵的爱， 第十五章的第三十节，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讲到圣灵的爱，这个爱是一种情感的流露，情感的表现，所以它具有情感，同时呢，它也具有有位格的第三个特性，就是意志。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讲到属灵的恩赐，那里讲到各样属灵的恩赐都是这位圣灵随自己的意思分给人，所以我们今天有各样属灵的恩赐，这都是圣灵随他的意思分给人，这是一种意志力。所以圣灵它具有有位格的特性，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的启示当中，圣灵他的行动，他可以承担一些使命或者一些工作，这也是具有位格所具有位格的人所能够做的。譬如说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到，我们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他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所以在那里讲到圣灵为我们代祷。那么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章都有提到，圣灵他要指教我们，要叫我们想起耶稣所说，要叫使徒当时的门徒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他要指教他们关于这一切耶稣的教训的意义是什么，他要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一个教导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一个有位格才能够承担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些都是讲到圣灵他的行动是一个有位格的人才能够做的。那么同时呢，圣灵也是被当成一位有位格的来看待。什么叫做被当成一位有位格的来看待呢？譬如说我们彼此之间我们交往的时候，我们会譬如说我们有时候会称赞人，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发怒，我们会得罪别人等等，这都是有位格彼此之间的一种相关。那么圣灵呢，他是被当作是一位有位格的来看待。这怎么说呢？譬如说在圣经的里面使徒行传第五章曾经提到，有一对夫妻叫做亚拿尼亚，他们有一些财产把它变卖了以后，他们把其中的一部分收藏起来，把其余的拿到使徒的脚前，但是他们所拿出来的这一部分，他们宣称就是他们所有变卖的所有的，其实他们把一部分收藏起来。于是彼得就责备他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就欺骗神的灵。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司提反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他讲了一篇道责备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他讲到他们从历世历代以来就不断的抗拒或者说抵挡圣灵，抵挡圣灵。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说到，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等一等，我会再花一点时间讲到，到底我们怎么样来对待我们应该用什么样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圣灵，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遵从他。那么但是从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圣灵是被当作一位有位格的来看待。那么所以这些都可以显明圣灵他不是只是某一种特殊的能力，他是三一真神中的第三位，他是有位格的，有位格的。但是他不仅仅有位格，他也是神，他也是神，圣灵是神。那么从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晓得圣灵是神呢？第一，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新约或者旧约都向我们启示，圣灵他具有神所具有的神性，神所具有一切的神性，圣灵他也都具有，所以他不仅仅是有位格，他也是神。那么举一个例子说，譬如说在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大卫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你已经认识我，他说我或坐下或起来或躺卧或行走你都看见。所以写到第七章的 第139篇第七节，他就说，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所以从这几节，从第七节到第十节，他说不管我躲到哪里去，你都在那里啊。所以他特别提到，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所以讲到神的灵是无所不在的，不管他逃到哪里，神都在那里。但是在这段经文里，他特别提到神的灵哈，所以圣灵也是无所不在的，父是无所不在的，子是无所不在，圣灵也是无所不在。那么我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其实还有很多可以使我们看见圣灵具有神的属性，具有神的神性。不单如此，圣灵他做的所做的工作，也是只有神才能够做的工作。譬如说创造的工作，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说什么？地是空虚黑暗，空虚是地是对不起哈，我一下子，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在神创造的时候，圣灵也参与创造的工作。那么这个创造的工作是只有神才能够做的，不是其他任何人可以做的事，这是神的工作。那么另外呢，譬如说圣经里面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特别是讲到耶稣的复活，圣灵也参与这个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工作啊。那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曾经读过，按圣善的灵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圣善的灵就是指的圣灵。那么特别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说，那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也要叫我们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是圣灵，将来也要叫我们的身体从死里复活。所以使死人复活，这是真正的身体的复活，不是那种使死人复苏。上次我讲过，好像拉撒路他虽然活过来，过一段时间他又死了。所以使死人复活，这也是只有圣灵能够，神才能够做的工作。那么圣灵他也参与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将来也要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都是神的工作，证明圣灵他是神。那么另外呢，我们看见在圣经几个地方，圣灵他被与圣父圣子同列，被视为是神。譬如说在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的大使命，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并且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说并且要给他们施洗归入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圣灵是跟父子并列，被看成是神。譬如说我们每一个主日最后牧师给大家祝福，好，在哥林多后书第13章，保罗这个祝福就是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保罗他就是这样子给哥林多教会祝福，提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我们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交通和感动。所以这样的一个祝福，也让我们看见圣灵是被与父子同列，被视为是神哈。那么另外呢，在我刚刚提到的使徒行传第5章，那里更清楚，圣灵就直接被称为是神。因为当使徒行传第五章彼得他责备这个亚拿尼亚这个夫妻的时候，在3节他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可是到了4节，彼得说，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好，所以这里3节说到他们是欺哄圣灵，可是4节他说，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所以圣灵就被直接称为就是神啊。那么在这里呢，我是愿意分享一点，就是说我们看见在这里发生的一件事情，好像在今天的教会 没有再发生过，因为当时这一对夫妻他们做了这样一件事。今天我们有没有人会做？教会里面有没有基督徒还是会做这样的事？有，是不是？还是有些基督徒会在人面前做一些欺骗的事情啊。虽然这个欺骗的行为，人不知道，可是是行在神的面前，等于是欺骗神。好像这对夫妻，他把田产卖了，他收了一部分起来，他把剩下的拿到使徒脚前，他说：“这就是我所卖的全部的钱。”可能今天我们有人也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但是为什么当时好像这样的一件事遭到的结果是这一对夫妻立刻都怎么样？倒在地上就死了。好像我们今天即使基督徒有时候也有类似的罪存在，但是为什么今天好像我们没有看到这么严厉的一个刑罚或者一个管教哈？我想用管教可能比较合适哈。那么事实上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每一次守圣餐我们都常常念的一段经文，在那段经文其实也是讲一样的事情。保罗说你们要先省察自己才吃这饼喝这杯，免得你们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他说所以在你们中间有不少人是病的，也有不少人就死了。所以那里也是讲到一个管教。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觉得说好像在教会里面不常看见这样的严厉的管教的事情发生？那我自己也常常在思考，当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第十一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他说甚至呢其余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我想我自己常常思想，为什么在使徒的时代教会为什么神的管教特别明显？为什么今天有很多时候好像我们看不到这么清楚的管教？我觉得实在是今天，因为今天的教会实在是不够圣洁。你知道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圣经上说人非圣洁就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所以我们一点点的污秽，我们都不可能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那么也许原谅我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实在是不圣洁，所以可能我们很缺乏神的同在，我们很缺乏神的同在。像这个教会是使徒时代教会，是有神同在的教会，所以即使是这样的一点点的我不应该说这是一点点啊。彼得的责备是很严重的，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所以这样子事情发生，我们看到神的管教立刻临到，而这样子的事情就让所有全教会的人，甚至那些不认识的人，他们心中都对神产生极大的敬畏。那么我觉得今天有时候这是我心中的一个悲哀跟哭泣。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实在不敬畏神，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缺乏神的同在。所以我真的是希望我这样的一点点分享，希望可以带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更能够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圣经里面这个敬畏这个字，英文圣经常翻成 revere 啊，其实这个敬畏字是比 revere 还要强烈的一个字，是一种真的是恐惧战惊害怕。我们讲神的慈爱，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神的公义。不仅仅神是慈爱的，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神的同在，我们一定要敬畏神。有神的同在就不容许任何的罪存在，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神的面。那只是讲到这里，等等我们会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对待圣灵。好，那所以我们看见圣灵他是神，我们不要只把它当成是一个 powerful 一种能力而已，我们要看待他跟看待圣父圣子一样的来看待圣灵。那么关于圣灵，因为我们从六月开始到七月我们要特别讲到圣经里面的圣灵论， 那我知道我们当中也有一些要准备受洗的弟兄姊妹，可能要参加受洗班哈。那所以我今天呢，我主要想我们讲到关于圣灵的工作，我们要看几段圣经都在约翰福音。那么以后其他的部分就留到我们六月七月我们再仔细的谈，因为实在一个钟头不可能把全部关于圣灵的真理都跟大家讲解哈。但是我想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是14章到16章讲到圣灵的真理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而且以后我们真的讲的时候我会带大家看，可以说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他关于给我们关于圣灵的教导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是一个基础，是其他保罗书信或者使徒行传中关于圣灵的教导的一个基础，一个根基哈。所以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14章，我们念16节到17节。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第一次他在教训门徒的时候他提到关于圣灵，他说我要求父，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约翰福音13章开始是耶稣跟门徒最后的晚餐，在最后的晚餐的当中耶稣对门徒讲了很多的话，就被记载在约翰福音13、14、15、16这几章圣经，所以我们说是最后耶稣离世之前对门徒的一番教训。那么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13章，我们知道当时门徒心中很忧愁，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他要离开他们，他要离开他们。那所以在约翰福音14章一开头耶稣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他安慰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你们也当信我，我去要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我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但是耶稣还是要去，他要离开他的门徒，所以在这一段圣经16节耶稣就给他门徒一个很宝贵的应许，这个应许今天也成为我们所领受的一个宝贵的应许。耶稣说他要去，他要要求父，父就要赐给他们一位保惠师，前面有两个字，父就要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你留意这个字，另外赐一位保惠师，表示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位保惠师。我们已经有的保惠师是谁？耶稣，对哈。这个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宗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保惠师这个字，但是在这里那个宗保那个字就是保惠师那个字，是同一个字。如果你读希腊文圣经，这两个是同一个字哈，所以在这里也是约翰一书也是使徒约翰写的，他告诉我们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宗保，就是有已经有一位保惠师，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但是耶稣说他去了以后他要求父，父要另外再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那我们要看看这个保惠师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很不容易翻译，因为这个字的含义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么在我们中文翻成保惠师，如果你读英文圣经那就有好多不同的翻译，有些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helper， 有些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comforter， 有些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counselor， 那么有些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advocate， 就是那个辩护者， 法庭上的那个辩护者。那么所以不管这些翻译是哪一个翻译，都没有办法很正确的把保惠师这个职位啊，这个职称的意思很完全很完整的表达出来。那么保惠师这个字在原来希腊原文的字，它是由两个字组成的。那么一个就是被招来，那么另外一个字是站在旁边。所以保惠师这个字最基本的意义就是被招来站在旁边，这样的一个意思哈，被招来站在旁边。那么如果这个字用在法庭上，就好像我刚刚说有些英文版本把它翻成辩护者 advocate， 如果用在法庭上呢，就好像法庭上的那些律师哈，或者是那个叫做什么 attorney 哈，就是在法庭上站在旁边，或者为被告，或者为这个受害人辩护的，站在旁边为他们辩护的一位。那么所以如果以这种法庭上的这个观念来看保惠师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特别从约翰福音十四章到第十六章的上下文来看，耶稣去，他就要求父就差圣灵来。如果圣灵是做一个辩护者的工作，他是替谁辩护呢？不是替我们辩护，他是替耶稣基督辩护，他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证明他就是父所差来的那一位。那么这是一方面的意思。但是这个保惠师，耶稣是说我要去，他要离开，他说我去呢，我就要求父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那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个字义很丰富哈。那么其实它的含义里面除了辩护者，也还有含义可以包括是赐力量者，或者说是赐给我们 encouragement 哈，或者是赐给我们能力，赐力量者。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也讲到圣灵的教导的工作，所以这个保惠师，我想我们中文翻成保惠师也非常好，我们就用这个名词。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南瓜的意义是很丰富的。那么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名词，最好的解释可以说耶稣是我们已经有的一位保惠师，但是当耶稣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要升天回到父那里去之后，他要求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就是这位真理的圣灵。他来了，他就是继续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他继续耶稣已经做，耶稣是我们的保惠师，他为我们舍命，他救赎我们，他赐力量给我们，他安慰我们，他医治我们的疾病，他也教导我们，他也把关于神的事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明。那么这一切耶稣所做的，耶稣离开以后谁继续他的工作呢？圣灵就继续耶稣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在世上的工作。所以圣灵是一位保惠师，他是真理的灵，可是耶稣说叫他怎么样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对当时的门徒来说，主耶稣给他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所以后面他说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可是耶稣的确他回到父那里去了，为什么他不撇下门徒做孤儿呢？他就是应许他们圣灵要来，圣灵来，圣灵要永远与门徒同在。所以圣灵这位保惠师，他就是继续耶稣所做的工作，在地上的一切的工作，他继续把耶稣带来的救赎和耶稣所带来的这个启示，给我们的启示，继续的在地上继续的工作，继续的向人显明出来。所以但是这里耶稣说，他说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凡是我们接待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愿意他做我们的生命的主宰，这样子的人，我们里面就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所以在第十七节耶稣说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也要住在你们的里面。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